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6月15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特区政府决定暂缓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审议，听取更多社会意见。美国海军视频显示，伊朗巡逻艇从被袭击的邮轮上移除未爆炸的水雷。美国向世贸提出暂停针对中国偷取知识产权的诉讼案。此外，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表示，香港近来发生反逃犯条例修订游行及激烈抗争之后，台湾更加应该清楚地表达反对一国两制。他解释说，
台湾就是一个房子，什么叫一国两制呢？就是把房契交给中共，然后
他说台湾就好像一间房，什么叫一国两制呢？就是将间房契交给中共，然后房内的装修家具可以谈，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台湾的，我们今天正目睹香港这间房里面的家具一件一件紧被中共拿走。这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特区政府决定暂缓逃犯条例修案审议，听取更多的社会意见。2019年6月15号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举行记者会，正式宣布暂缓逃犯条例修订。她说停下来想一想，重新沟通，不设时限。有报道说，中聯辦將會召集港區人大代表同政協委員會議，不過香港反對送中大遊行的組織者民陣說，政府一日不撤回修法，就將持續反對。
美國海軍公布的錄影片段顯示，一艘伊朗巡邏艇星期四從在亞曼灣遭受襲擊的兩艘遊輪中的一艘的船體上移除了一個未爆炸的水下爆炸彈，其中一艘遊輪為挪威所有，另一艘為日本公司所有。這枚水下爆破彈是裝在日本遊輪上的，稍稍靠近已經爆炸的水雷，挪威遊輪被燃點。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指責伊朗對星期四發生在伊朗海岸附近亞曼灣的兩艘遊輪發動襲擊，其中一艘遊輪起火。世界貿易組織爭端小組6月14号星期五發表聲明表示，美國將會向世貿提出的針對中國對待知識產權的糾紛訴訟暫停到去12月31号。聽取這宗案件的爭端小組的三位裁判官表示，美國在6月3号提出了暫停請求，中國表示同意的。特朗普政府去年3月向世貿提出糾紛訴訟，作為美國反擊中國偷取知識產權努力的一部分。路透社在星期五報導，目前不清楚這個暫停是否可能是美中貿易關係可能緩解的信號。美國總統特朗普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這個月底將會在出席20國集團首腦峰會期間可能會會晤。美國和中國官員都未有立即回應評論的要求，世貿組織的聲明亦都未有透露暫停糾紛訴訟的原因。根據世貿組織規則，貿易糾紛的原告可以在任何時候提出暫停訴訟，最長期限為12个月。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說，他因特朗普總統說他惡毒、記仇、可怕的人而為他感到遺憾。佩洛西的這番話是對特朗普在歐洲參加諾曼第登陸紀念活動時的攻擊言論而作出的回應，他和特朗普都參加了那一次的紀念活動。佩洛西說，今天早上我上了國家廣播公司新聞主播米切爾的節目，他問我有關總統的問題，我說我的做法，我的習慣就是我們在海外從來都不會批評美國總統，每個人都尊重這個習慣。
星期五，美國股市三大指數平均走低，
原因之一是中国经济资料疲软，其次受到美中贸易战影响，美国晶片制造公司博通调低目标，使到科技股备受压力。另外，星期五公布的美国零售指数比预期好，使到联储局降息的机会减低。截至到收市，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下跌17点，跌幅0.06%，收市报260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5点，跌幅为0.16%，收市报2887点。随着将刑讯案件庭审的推进，控方陆续披露更多细节，包括疑犯克里斯滕森曾经买水道疏通剂同埋大型嘅垃圾袋。星期五，美国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联邦法庭第三次开庭审理中国访问学者北大硕士毕业生将刑讯遇害一案。在此之前的庭审中，辩方律师已经承认克里斯滕森强奸并杀害了张刑讯，他们目前正寻求避免判处疑犯死刑。检察官在庭上播放了疑犯在6月17日第二次接受问话的录影片段，他似乎试图理清先前向调查人员做出的一些陈述。美国的华为禁令再次燃点中国公众在晶片自主问题上的争论。经济学家吴敬琏曾经呼吁大众警惕盲目的热情，但被批评不理解华为危机。中国搜狐网6月12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说，吴敬琏担心开放问题，但是他未有看到华为的遭遇。文章说，中国已经无路可退，要敢于争夺人才。触动中国心敏感神经的是吴敬琏2018年在清华大学针对中兴问题的一次演讲。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特首宣布暂缓逃犯修订条例，民阵继续发起游行追究政权暴行。香港在6月9号8万人游行反送中，加上之后的6月12号警民流血大冲突，迫使特首林郑月娥在今日星期六下午宣布暂缓被称为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但是他并没有正面回应会否为事件道歉及引咎下台，亦都没有回应暂缓修例是否得到北京官员的指示。这次是继2012年反国教运动之后，香港人再次透过大规模游行集会迫使政府让步。民阵表示会继续举行6月16号听日的黑衣大游行，追究政权暴力。我们现在就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伟云的电话，连线报道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暂缓修订逃犯条例的最新情况。汤伟云你好。
是张富杰你好。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六6月15号宣布暂缓逃犯条例修订，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咁，特首林郑月娥喺记者会上表示，由于台湾方面已经表明唔接受港府以修例为前提嘅引渡，因此旧年喺台湾发生嘅杀人案嘅疑犯陈同佳嘅引渡已经冇迫切性，修例暂缓之后咧，亦都会再作广泛嘅咨询，冇恢复修例嘅时间表。冇回應是否因為6月9號的百萬人反送中大遊行和之後的兩次警民衝突，或者是因為民陣的6月16號黑色大遊行而降溫的？張富傑，
記者會上多人追問林鄭月娥會否為修例引起的社會撕裂以及星期三6月12號警民流血衝突造成大批學生及市民受傷而道歉及引咎落台的，她是怎樣回應的？
是咁，其实咧佢系一路都冇正面回应呢一啲问题嘅，只系咧多次重申呢次嘅修例咧嘅初心系正確。如果现阶段撤回修例咧，会令人觉得修例系冇立足之地。但系佢回应其他传媒提问嘅时候，都有承认咧，今年之内系唔会向立法会嘅保安事务委员会提交就修例嘅最新综合意见嘅，即系话今年之内咧应该都唔会再即系进行呢一次嘅修例。咁而佢咧亦都冇咧系亦都冇即系正面去回应会唔会致歉，同埋会唔会落台，同埋今次暂缓修例之前咧，系咪有见过北京 嘅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韓正等等嘅問題，佢只係話北京喺佢今次嘅決定之前咧係冇作出任何指示嘅。張富傑
嗱，亦都有記者問到有香港政府官員認為星期三嘅警民衝突係顏色革命，林鄭月娥點樣回應啊？以及佢係咪認同呢次係包圍立法會嘅集會係一場暴動嚟咧？
系咁，林鄭月娥回應記者提問表示，香港政府咧係冇判斷過今次嘅反送中運動同埋星期三嘅警民流血大衝突咧係顏色革命。而林鄭月娥其實喺整個記者會上面咧都冇親口講出星期三即係六一二嘅警民流血大衝突係一場暴動，佢只係話同意前線警務人員嘅定性嘅。聽下林鄭月娥點樣講啊？
在前線的警務同事處理和去怎樣去形容定性呢，這個都是警務處的責任，我是贊成亦都是同意這種的說法。我在個星期三的聲明都說了，這個是行政長官很清晰 的說法。
是林鄭月娥宣布暫緩修例之後，民間人權陣線會否繼續舉辦星期日的6月16日黑色大遊行呢？他们研判游行人数会不会因此而减少呢？
林郑就表示，林郑月娥在整个记者招待会对送中条例和星期三的警察暴力清场都是死不认错和毫无悔意，而七次被问及会不会落台呢都拒绝正面回应，民阵对此是深表愤怒。而林郑月娥表示暂缓修例，但是无视市民要求撤回送中条例的诉求，民阵就认为这个只是缓兵之计。而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面坚持定性6月12号的集会是暴动，民阵就表示是会继续举办6月16号的黑衣大游行，对香港政府是提出五点诉求的，包括不检控示威者、取消定性暴动、追究开枪责任、撤回送中恶法和林郑月娥落台。而民阵表示他们不认为林郑月娥暂缓修订逃犯条例是会减少6月16号的游行人数，但是原定星期一的6/17三罢集会就会取消。也都看到在这个游行之前，即是星期五晚有6000个妈妈，他们穿着黑衫去即是在中环那个集会，也都是为他们或者是其他人的即是子女，即是一些的学生在星期三的这个的即是警民冲突里面受伤和被捕检控，他们是要为他们讨回公道的。也都看到你现在的民情都不是说即是太过淡了下来这样的。张富杰
好，麻烦。以上是美国之音队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香港近来发生反逃犯条例游行及激烈抗争之后，有学者认为台湾应该更加清楚地表达反对一国两制，还有香港学生表示希望台湾政府能够提供一些实质的保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队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6月14号星期五主持的一项座谈会时表示，香港近来发生反逃犯条例游行及激烈的抗争之后，台湾应该更加清楚地表达反对一国两制。
台湾就是一个房子，什么叫一国两制呢？就是把房契交给中共，然后房子里面的装潢、房子里面的家具呢可以谈。
董立文说，台湾就好像是一个房间，乜嘢叫做一国两制呢？就是将房契交俾中共，然后房里面嘅装潢家具可以谈。房里面嘅装潢家具本嚟就系台湾噶，点解要同中共谈？佢哋今日正在目睹香港呢一个房间里面嘅家具一件一件嘅被中共攞走。董立文仲话喺台湾仲有人提倡一国两制可以讨论。高雄市长韩国瑜曾经讲唔知道香港大游行，甚至有媒体唔太报道相关消息，呢一啲嘅情况都值得台湾社会警惕同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1月2号喺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大会上倡议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不过随即遭到台湾总统蔡英文嘅拒绝。统派人士则认为呢个系对中国大陆进行挑衅。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星期五举行的一场名为台港青年反送中座谈会，邀请台湾年轻政治人物及台港青年出席并发表睇法。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书培在会上表示，台湾去年年底地方选举之后，不少的政治人物认为九二共识已经成为台湾最大的共识。
但国民党告诉我们的九二共识是一中各表，但中国的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习近平讲得很清楚。
简书培说，但是国民党告诉他们听的九二共识是一中各表，而中国的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习近平讲得很清楚。简书培议员还指出，如果台湾人继续当鸵鸟，将头埋在沙里面随波逐流，现在的香港就是明日的台湾。目前在国民党内非常受欢迎的高雄市长韩国瑜，今年三月在深圳与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杰一进行了会面。韩国瑜明确表达支持九二共识，亦都认为这个是两岸交往的定神定针。在台香港学生及毕业生逃犯条例关注组发起人何永彤表示，多谢蔡英文总统反对逃犯条例，并谴责香港政府的暴力，不过亦都希望台湾政府能够为香港人提供一些实质的保障。
譬如说在台湾的香港人，如果逃犯因为逃犯条例通过而成为政治犯，或者是香港已经成为一个不适合移居的环境。
何永彤说，比如在台湾的香港人因为逃犯条例通过而成为政治犯，或者是香港已经成为一个不适合移居的环境。他们昨日的诉求是希望蔡总统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个庇护的地方。何永彤还呼吁台湾人应该好好地想一想一国两制是什么，看看香港，想想台湾，有些政治人物向中国靠拢，亲中，搞不好逃犯条例下次就会在台湾出现。现年18岁的香港学生动员召集人钟汉林表示，香港人当初以为能够民主回归，见证民主中国，但是香港人错了，先至一步步变成今日的样子。希望台湾人不要以为选错一次还有机会扭转，香港就是选错一次，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台湾陆委会日前表示，香港逃犯条例如果通过，不排除将有难民问题，日后如有香港人寻求政治庇护，台湾政府会在现在的机制下进行个案处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香港逃犯条例修订进程继续停顿，有报道说特区政府可能只会暂缓修例，但是不会撤回。同时，香港社会由性力量努力化解社会的危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6月14日星期五，截至傍晚依然没有立法会大会复会，继续进行原定逃犯条例修法二读的消息。不过立法会内务委员会星期五下午开会，不过据报道会议进行一小时后结束，目前尚未知晓会议有没有结果对外宣布。香港苹果日报星期五傍晚引述有关消息说，政府可能只是暂缓，但是并不会撤回修例，因为这个是政府底线，暂缓的同时考虑以重新咨询的方式安抚市民。这个报纸说消息目前尚未得到证实，有香港媒体说政府口风放软。连续几日，香港宗教团体人士自发到立法会外面，以他们特有的祈祷、唱诗等方式，呼吁事件中对立各方保持克制。星期五在立法会外参加唱诗的白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希望透过耶和华和耶稣的能力，去告诉别人，我们是靠的。
白先生表示，他们希望透过耶和华和耶稣的能力去告诉人知，他们是靠着祷告、唱诗向他们宣扬他们的福音是有能力，可能用诗歌使他们的心情平和一些，而不是用愤怒去抵抗警方。他们希望警方和示威者用和平和用爱去爱他人，而不是愤怒去抵抗，这个是不应该的。针对少数学生在这场抗争中的表现，白先生说，
学生也有可能做错的地方，譬如说有些太激进了，可能。
白先生说，学生也有做错的地方，譬如有些太激进，警方有可能打到示威者，令学生很愤怒，导致学生掟砖头或者破口大骂警方。他觉得这些行为是不对的，他希望两方都是和平，哪个用暴力，哪个就是错误。 民阵继续呼吁6月16号星期日发动黑色大游行，希望动员百万市民参加，并且星期一在立法会外集会，同时号召罢工、罢课、罢市。上述有关活动需要得到警方批准。星期五，香港政府27名前高官联署，呼吁香港进入冷静期，盼勿再流血，让烦躁情绪冷静下来。签署人包括前保安局长黎庆龄、前经济师布简琼、前立法会议员林巨成、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等。这些港府前高官呼吁香港社会撕裂，国际纷纷关注，难道为了特首一个人的固执就值得香港整体付出庞大代价？匆匆通过这条立法对香港究竟有什么重大好处？不惜指令警队武力不断升级镇压，市民要将香港推往什么境地？立法会外一位退休香港市民针对逃犯条例修法对美国之音话：
乱来乱来，什么都要搞，搞到香港乱七八糟。
这位市民说，乱来的什么都乱搞，搞到乱七八糟，造成各种压力，压到他们不好受。香港是一个很和平的地方，但是中国大陆有些人要将香港搞到乱七八糟。针对612警方暴力清场，这位先生说：
你们为什么打你的头啊？
这位市民说，警察为什么要去打学生，打他们的面，打他们的眼，打人的身体？另外，保工二撑修例大联盟下午表示，原定新闻发布会取消，并且说民阵再度动员星期日游行。如果建制团体16号星期日动员会员到100多个街站宣传，有可能出现冲突或者失控场面，为了避免社会冲突升级，今早决定推迟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在星期四，来自美国两党的国会参议员警告特朗普政府不要将中国电信公司华为作为谈判的筹码，他们称对华为采取的行动有关国家安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特朗普近日表示，他可能愿意放松对华为的制裁，以换取中国在贸易谈判上做出让步。维吉尼亚州国会民主党参议员华纳和佛罗里达州国会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表示，需要将贸易谈判与华为构成的国家威胁区分开。他们在给国务卿蓬佩奥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信中这样写：允许在美国电信基础设施中使用华为设备，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是有害，在贸易谈判中华为绝不能够被用作讨价还价的筹码。特朗普政府和安全鹰派人士对华为进行详细的审查，认为该电信公司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华为的设备可以被利用于间谍活动。他们认为应该取消华为在美国构建下一代无线网络 5G 的资格，并且说服盟友放弃使用华为。华为强烈否认所有指控，并提议签署无间谍协议。目前几乎没有公开证据证实华为所构成的威胁，但是特朗普政府已经以违反制裁为理由将华为列入贸易黑名单，实际上禁止美国企业向华为供货。两位议员表示，作为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强烈支持外交官、军方和情报人员努力向世界各地的盟友和合作伙伴说明华为和其他中国电信公司对他们的网络安全、数据私隐和经济安全构成的长期安全威胁。华为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生产商，对很多国家建设 5G 网络至关重要。美国将赢得与中国的 5G 竞赛，作为两国科技较量的重要指标。特朗普在最后的言论中说，华为是非常危险，从军事角度和安全角度看待他们所做的事，他是非常危险。但是特朗普亦躺开了华为作为贸易谈判问题的大门，他说，如果我们达成协议，我可以想象华为可能被纳入某种形式或者部分贸易协议中。专家表示，考虑到华为对全球市场巨大的影响力，北京必须做出巨大让步，特朗普才有可能克服国内阻力，减缓对华为的行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科技政策部门主管莱维斯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他同意解除对华为的禁令，政府里面的很多人会不高兴，而要使他们这样做，中国方面必须做出非常大的让步。他认为他们做不到这么大的让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这个星期在首都华盛顿举行了每年一度的选择美国投资峰会。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在峰会中强调经济自由带来繁荣。此外，美中贸易战亦都是传媒关注的焦点之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乔展在华盛顿的报道。
由美国商务部主办的2019年选择美国投资峰会，6月11日星期二在首都华盛顿的希尔顿酒店举行。这场活动的目的是为美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将优秀的外国企业和美国的经济发展组织直接连接起来，通过这种方式促进美国商业投资与就业。出席峰会的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在讲话中表示，坚持经济自由原则带来繁荣。库德洛说，他想要丰富的经济增长，想要丰富的繁荣。他相信通过更丰富的繁荣的道路是由简单、持久、经过时间检验的经济自由原则所铺成的。库德洛向在场有意在美国投资的人承诺，至少在世界各大国中，美国的经济自由程度是最高的。此外，他还认为控制经济的政府则带来贫困。库德洛说，经济自由产生繁荣，社会主义是贫穷的陷阱，你可以对其加以修饰，怎样称呼它都可以，但控制经济的政府产生贫穷。在目前他们在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强劲的繁荣循环的时刻，看到有呼喊着要更大的政府、更多的管控和监管、更高的税的声音，这个使库德洛觉得不正常。库德洛说，他认为美国2018年的经济增长幅度为 3%， 2019年的涨幅可能仍将达到这个的水平。他在接受财经媒体 CNBC 采访时表示，这个预期并不取决于美国能否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美中两国正在进行当中贸易争端，亦都是在媒体关注的焦点。罗斯部长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强调，美国寻求中国在一些美方关切的问题上做出结构性改革。他对美国之音说，对美国具有重要性的问题有几个，一个是目前的贸易不平衡。如你所知，美国和中国的商品贸易一年造成的逆差快到5000亿美元，其中部分逆差可以由美国在服务领域产生的顺差弥补，但这个仍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因此这个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美国感觉到一些行为、规则、做事的方式对美国企业有些不公平，很可能其他外国企业也都有这样的感觉，因此美国正寻求看到一些结构性改革。此外，罗斯还表示，明确一个恰当的执行机制也很重要。罗斯说，本届政府一直以来都是力图以谈判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希望和中国的问题也是这样，但如果这样做行不通，美国将不得不另寻他法。美国多个州的商务部的代表参加了这次的峰会，他们对美中贸易战给各州商业带来了的影响评论不一。马里兰州商务部国际投资与贸易办公室专员阿莱克斯·克拉克对贸易战不感到担心，他说他认为贸易战已经对美国造成了影响，但是克拉克觉得会没事的，他不担心。而内布拉斯加州经济发展部国际商务发展经理哥布斯·布洛克则认为贸易战的影响显而易见，他说从美国从事的对中国出口的方面来讲，确实已经有了变化，你肯定可以看到今年来参加这一场活动的中国商务人士比去年少了，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乔治亚州经济发展部全球商务部门副行政长官斯科达·麦克穆雷对美国之音表示，乔治亚州仍然欢迎与中国公司进行商业合作。麦克穆雷说，他们持续看到非常好的活动和来自中国的利益，他们对展开商业活动仍然持开放态度。对于新投资来说，乔治亚是美国东南部最好的州之一，他们为他们的公司和他们的员工提供了非常好的培训项目，他们期待与所有希望在美国投资的中国公司合作。罗斯部长介绍说，今年报名参与这次峰会的人数达3300多人，创历史新高。他还表示，过去6年之间参与了选择美国投资峰会的人，为美国带来了105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 为167000个就业岗位提供了支持。罗斯说，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很多国家的很多企业亦认同这一点。2019选择美国峰会将持续三日，在6月12号落幕。美国之音记者乔展、玉刚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正在跟中国讨论全面访问新疆问题。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将会离职，拜登在民意调查中领先特朗普。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证实，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受到访问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邀请，正在跟中国政府讨论全面接触式访问的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陈旭大使6月13号在一个记者会上邀请联合国人权主管巴切莱特访问新疆，并表示对他的邀请始终有效，希望在一个双方都合适的时间成行。陈旭同时否认外界对再教育营的讲法，称这些培训中心是帮助年轻人获取技能，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他表示希望巴切莱特女士能够来亲眼看看这里没有所谓的再教育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星期五在给自由亚洲电台的邮件中表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这个星期和陈旭大使会了面。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发言人马塔胡塔多说，高级专员已经被邀请访问中国，我们正在继续和中国政府讨论全面接触式访问的问题。曾经担任智利总统巴切莱特去年8月就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曾经努力推动中国允许联合国人员进入新疆，对有关中国当局大规模监禁新疆穆斯林的报告进行调查。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将会在几个礼拜内离职，返回家乡阿肯色州。美国总统特朗普赞扬桑德斯的工作，并且说他希望桑德斯能够竞选阿肯色州州长。桑德斯的父亲迈克·哈比克曾经担任阿肯色州州长长达11年。该州下一次州长选举将会在2022年举行。自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桑德斯一直是他最信任的助手之一，从首席副新闻秘书升至首席发言人。桑德斯说他期待能够有更多时间和他的三个小孩在一起。2020年的总统大选虽然还有些遥远，但是特朗普总统似乎已经睇实目前民意调查中领先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将近24位民主党其他参选人亦都视拜登为竞争对手。再过几个礼拜，民主党参选人就将开始首场的辩论。而家欢迎副总统乔拜登，民意调查领先的民主党参选人拜登在提前举行初选的爱奥华州，好快就将特朗普总统当成是攻击的目标。拜登说这个人为了分裂和恐吓民众，什么都做得出，就是为了恐吓发泄仇恨，他不喜欢的时候就骂人，看上帝的份上，以前的总统都没有这样做过的，我认为这个是意乎寻常，伤害性很大。特朗普显然也都在关注拜登，将拜登视为明年可能的竞争对手。特朗普总统说拜登过去的支持率就未超过1%，只是奥巴马将他从垃圾堆里面挑选出来。1969年6月28号凌晨，纽约警方突然搜查 LGBT 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和跨性别者聚集地。格林尼治村的石墙酒店就引发了一连串自发性暴力示威冲突。为了纪念石墙事件50周年，纽约历史学会推出一系列展览， 该展览从5月24日起对公众开放。石墙事件的实际日期是1969年6月28日。加拿大职业篮球队多伦多猛龙队庆祝该队首次获得北美 NBA 全国篮球协会总冠军。星期四夜晚，猛龙队在主场以114-110险胜卫冕冠军加州奥克兰的金州勇士队。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无家可归的美国大学生在加州收容所寻求庇护。由于住房和高等教育的价格急剧升高，加州的很多大学生发现自己无家可归，甚至连一间宿舍都负担不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个学生组织开办了一个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帮助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格达萨尔扬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玛丽塔·洛佩兹自从有记忆起就一直在度工作。他和父母以及7个兄弟姊妹住在一个只有一间睡房的小屋里面。他经常帮妈妈打扫第二人的房屋。
I would see specifically her boss's daughters or like son's like certificate or like
洛佩兹说他会特别看到他老板的仔女证书、学位和一切，他想为他自己和他家庭带来一些不同的东西。他想如果他继续同样的循环，他是没什么前途，所以他想打破这个循环。他开始读大学，但是大部分时间都为租一个房间而打工。他不断上涨的房租超出他的承受能力。对洛佩兹来说，一个学生收容所帮助他存活下来。橄榄山路德教会资深牧师埃利克沙佛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毕业生合作，于2016年开办了学生收容所。
Up to 20% of students in California community colleges are homeless.
沙佛说高达20%的加州社区大学学生无家可归，高达20%。一些最脆弱的学生是单亲家庭的学生，被父母抛弃的同性恋学生，非法移民学生，身无分文的外国学生。在来收容所之前，一些学生住在汽车里面、图书馆里面或者行人道的帐篷里面。沙佛说他们的学生即使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南加州大学这样的名校，他们通过奖学金、贷款和父母的钱加在一起才能够赚够上学的钱。他们有钱交学费，但是还不够钱支付住宿的费用。这个收容所可以容纳10名18至24岁的学生，他们可以从晚上7点留到早上7点。他们有一个沐浴间、一个学习的房间，志愿者每晚在这里煮饭。一位志愿者安娜说，他们为每个人煮晚饭，然后他们在那里一张台上吃饭，他们都坐低，能够好像收容所这样的地方做出贡献并产生影响是非常有意义。学生可以在这里度过整个学年，收容所帮助他们支付公寓或者合租房屋的首付款，收容所预测会有难以估计的回报。沙佛说，你知道我们收容所所有学生或者有一日会成为医生拯救你的生命，他们可以成为任何人，他们可以是你的律师，他们可以是你的牧师，他们可以是你的医生，他们可以是你的朋友，而你正在帮助他们起步。在收容所的帮助下，洛佩兹租了一套自己的公寓。他说很多陷入困境的学生感到羞愧，但是他没有，他是家里第一个获得大学学位的人。洛佩兹说他只是很感激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格达萨尔扬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每年春季，学院和大学都会要求演讲者向即将步入社会的毕业生传授经验智慧，但哪一个能够比那些十几岁就能够背井离乡来到美国留学的学生更加清楚呢？他们的不懈努力为他们赢得到巴布森学院和哈佛大学的4年全额奖学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斯川克发自麻萨诸塞州剑桥市的报道。
大学毕业生黛博拉·灰罗兹·塞纳和玛利亚姆托普什什维利在巴西长大，他们未曾过过优越的生活，所以来到美国学习是一个巨大的调整和转变。 巴布森学院2019年毕业生博代拉费罗兹塞纳话
：The idea of coming here wa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what moving here actually represented. I started finding.
塞纳话想要嚟美国同真正嚟到美国截然唔同，佢开始了解自己，佢喺家乡拥有嘅价值观已经唔再适用于呢度嘅生活。哈佛大学2019年毕业生玛利亚姆托普什什维利话：对佢嚟讲最大嘅挑战系文化，特别喺哈佛。佢哋大一过得好艰难，因为每个人都系佢哋嘅学校、佢哋嘅城市、佢哋州嘅佼佼者。玛利亚姆四岁时，佢嘅家人通过政治避难逃离咗格鲁吉亚，佢哋最终喺里约热内卢嘅一个贫民窟落脚。博代拉来自巴西东北部城市萨尔瓦多，他梦想来美国留学，但是他的家庭负担不起这笔费用。他们都参加了美国国务院的 Education USA 项目，这个项目旨在给年轻的国际学生了解美国的学院和大学。博代拉最终进入了马萨诸塞州的一所商学院，巴布森学院。巴布森学院2019年的毕业生塞纳话：机遇改变一切。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思考能力和理解力，但是因为人的机遇不同，他们的表现亦有不同。在巴布森商学院学习了两年之后，他觉得好了，我们现在处在同一个水平。玛利亚姆在读大四的时候，和其他人在巴西合作开了一家蔬菜递送创投公司，目前已经得到$500,000的投资。玛利亚姆计划回到巴西扩大他的公司，帮助其他难民获得他离开格鲁吉亚后所得到的各种机会。托普什什维利说，很多人怀疑他的梦想，他高中时第一次对他的同学说他想去哈佛，他们那时真的笑他。老实说，他亦不认为他会来到哈佛，他认为有两种方法可以进入美国大学。第一是他父母是否移民来到美国，另外一个就是他父母是否富有。至于博代拉，他即将在波士顿为安永公司从事并购业务，年收入是他在巴西的十倍。博代拉、费罗兹、塞纳和玛利亚姆、托普什什维利都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创造了机会。以上是美国指引记者斯川克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发来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928年总统大选赋予美国选民一个清晰的政治选择，民主党提名著名的纽约州州长阿尔弗雷德·史密斯为总统候选人，共和党则提名丘伯特·胡佛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胡佛是一位工程师和商人，在沃伦·哈丁和加尔文·柯纳兹执政期间曾担任美国商务部长。而这次的建国史话，我们就向你讲述美国1928年的总统大选。纽约州州长阿尔弗雷德·史密斯1924年曾经竞选过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但是败给党内黑马约翰·戴维斯，但是史密斯并没有放弃。四年后，他出色胜任美国人口最众多的纽约州州长一职，而被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竞选政策是在公众的控制下建立新的电站。史密斯知道很多保守的美国人或者对他的新政以及大政府理念而担忧，所以他选择了一位曾经与通用电器公司、杜邦公司和其他一些大公司合作过的共和党工业界领导人担任自己的竞选活动负责人。史密斯希望这样做能够有助于证明他对美国私有制经济体系的信心。阿尔弗雷德·史密斯是一位优秀的政治领导人和富有成效的州长，但是他的所作所为使很多美国人，特别是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保守的美国人感到害怕。这些人大都生活在农村或者小城镇，而史密斯就来自城市，而且不是一般的城市，又是又大又污糟，到处都是外国人稀奇古怪的纽约市。 史密斯的父母是爱尔兰移民，他从小就在纽约市长大，在富尔顿鱼市场做销售员。史密斯是个诚实的人，但是很多来自农村的美国人偏偏不信任大城市里面的人，对他们来讲，史密斯代表着美国生活方式中一切新的与众不同而且危险的事物。来自纽约并不是史密斯的唯一问题，他还反对美国新颁布的国内法，这些法律规定购买和生产酒精饮品是非法。此外，他还和纽约市政界有关联，但是在很多美国人眼里面，最要命的是阿尔弗雷德·史密斯是个罗马天主教徒。从乔治华盛顿到托马斯杰弗逊，再到阿伯拉罕林肯，再到加尔文柯立兹，每一任美国总统都是信仰新教的白人男性。当然，美国法律并没有规定必须是新教徒才能够竞选总统，但是无数的传统美国人还未做好将选票投给一位天主教徒的准备。史密斯的反对者并没有公开质疑他的宗教信仰，但是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担心史密斯会接受梵蒂冈罗马教廷的指令，而不是和华盛顿的国会合作。史密斯这样做出回应，我无法理解作为一名天主教徒会与成为一名良好公民发生冲突，我信仰的是上帝的旨意，这个两者是不会发生冲突的。但是很多信仰新教的美国人认为这两者是有冲突的，他们希望共和党能够推选出一位有实力的候选人与史密斯和他的民主党竞争。共和党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他们提名前商务部长丘伯特·胡佛为总统候选人。1928年的美国大选即将开始，民主党推出纽约州州长阿尔弗雷德·史密斯作为候选人，而共和党的候选人则是广受欢迎的前商务部长丘伯特·胡佛。胡佛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人物，大众都信任他，而且大家都很赞赏他从贫困走向成功的人生历程。事实上，胡佛的人生历程和林肯的奋斗历程很相似，林肯就是从一个出身贫寒最后走向成功的人。1874年，胡佛出生在爱荷华州的一个农场里面，他父亲是一个贫穷的金属工人，全家不断从一个州搬到另外一个州。胡佛只有6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4年后母亲亦去世，小胡佛被迫从西部的俄勒冈州和舅父生活在一起。和胡佛的父母比，他的舅父要幸运得多了，他买卖土地赚了钱，资助胡佛考上加州的斯坦福大学。胡佛在大学里面显露出非凡的数学才能，他的专业是地质学。大学毕业之后，丘伯特·胡佛做了矿工。在此后的几年里面，胡佛主要时间都在国外担任工程师，他的成功超出他的想象。到40岁的时候，他已经赚到$100多万。一战结束后，他为欧洲处于饥荒的人筹集食品，因此受到欧洲和美国人民的高度赞扬。此后他加入沃伦·哈丁政府内阁，担任商务部长。他在这个岗位上做得非常出色。1925年他离开沃伦·哈丁的内阁，两年后他又为密西西比州洪灾灾民提供援助。全国民众都注意到这个言语不多、做事认真的人，他先后多次出色完成各项工作。不过有些美国人并不喜欢胡佛，
包括一些通常支持共和党的人。例如很多共和党职业政治家就不相信他，因为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商业上而不是政治领域。一些股票经纪人认为胡佛可能会改革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规定。还有很多农民就认为胡佛对他们的日益膨胀的经济问题没有解决办法。这个就是1928年美国选民所面临的选择。一边是史密斯，天主教徒，来自大城市的政客，社会变革的推动者。另外一边是丘伯特·胡佛，共和党人，商人，他证明了美国梦，一个穷苦的男仔亦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似乎在所有触及的领域都能够取得成功。这次竞选的焦点不是经济问题，亦不是宗教问题，而是美国新颁布的禁酒法令。胡佛赞成禁酒法令，而史密斯就反对禁酒法令。这两位候选人仲就如何向农民提供援助，以及如何提高水电供给展开辩论。最后丘伯特·胡佛赢得了192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这个是美国总统选举历史上落差最大的选举之一。胡佛获得了 58% 的公众选票，而史密斯只是获得 40% 的公众选票。胡佛获得了444张选举人票，而史密斯只是获得87票。于是带有工程师兼商人背景的丘伯特·胡佛在1929年入主白宫。在他入主白宫那天，出现了一些小小的不愉快。卸任总统柯立兹特别在乎钱，在宣誓就职那天，他指责白宫的工作人员偷了他的鞋。宣誓就职之后，冷静保守做事干练的胡佛就要开始领导美国。在这个消息的鼓舞下，美国股票市场不断攀升。大家都以为经济会持续增长壮大，但是这个仅仅是一个梦。在不够一年时间里面，美国股市崩盘。无数人失去工作，整个国家陷入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丘伯特·胡佛对这场危机不负责任，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来到的时候当选总统是他运气不好，但是带领国家走出困境就是他的职责所在。他4年的任期是美国历史上最为困难时期之一。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刚刚落堂，走出课室就撞到 Larry。李华在跟 Larry 的谈话当中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o go off on someone 以及 to deal with something。
Hey Larry， 你刚刚落堂啊？是啦，我正想问你今天你有没有见过 Dave 啊？
Dave? No, I haven't seen him anywhere since Professor Jones went off on him yesterday morning.
Jones 教授对 Dave 怎样说？你说他 went off on him, 那是什么意思啊？
To go off on someone, go, G-O, off, O-F-F. To go off on someone means to suddenly get very angry at someone. To go off can mean to explode, for instance. Something like a bomb or a gun can go off.
Oh, to go off on someone...就是突然对某个人大发脾气，就好像炸弹爆炸、枪支开火那样。那 Jones 教授为什么忽然对 Dave 大发脾气啊？
Dave asked Professor Jones if he could turn in a paper a few days late, and Professor Jones just went off on him.
Dave 为什么时时要求迟几日才交报告？唉，也都难怪 Jones 教授要 go off on him, 对他发脾气了。Larry, 你再跟我举几个 go off on somebody 的例子好吗？
Let me think. I remember when I was in Beijing, I tried to pay a taxi driver, and he went off on me for several minutes. I had no idea why he was so angry. It turned out what I gave him was a counterfeit note.
你俾的士司机假银纸，咁佢当然要对你大发脾气啦。你睇人哋闹你，你仲听唔明，咁呢个应该逼住你好好咁学中文啦。
And then, another time, I went off on a vegetable seller because I thought that he had given me a fake 5 yuan note. It turned out I was wrong.
唉，你又真系嘅，一次俾的士司机假银纸，呢次去卖菜，人哋好好咁找钱俾你，你又怪错人哋找俾你嘅系假银纸，仲要对卖菜嗰个人发脾气，你俾人闹唔系自己揾嚟嘅咩？
李华 ，Have you ever gone off on someone here in the U.S.?
我啊。我英文仲唔系好好，唔敢同人闹交噶。我只有对我旧时嗰个同屋发咗几次脾气，因为佢实在太污糟啦，而且仲偷偷想搬走，就系为咗想赖一个月嘅房租啊。
She tried to cheat you out of a month's rent. If my roommate did that, I wouldn't just go off on him. I'd take him to court. 、So anyway, what's the deal with Professor Jones lately? He always seems to be in a bad mood.
What's the deal? 你讲咩话 ？Deal 唔系交易嘅意思咩？你系喺度问我 ，Jones 教授系同乜嘢人做交易
？No, no, no, Li Hua. When I ask what's the deal, D-E-A-L, I mean what is the situation? I was asking why he's in a bad mood.
哦，我知啦。What's the deal 就系我哋中文里边时时讲嘅。诶，咩事啊？你头先系问我 Jones 教授心情唔好，到底系咩事？我听讲佢对今年升唔到正教授，好似好失望啊。
Really? What's the deal with that? He's been in this department for years.
就系咯 ，Jones 教授喺我哋系里边教书都有几年啦，唔升佢职究竟系点解？冇人知啊。
That seems to be unfair. Well, Li Hua, what's the deal tomorrow night? Is everyone still planning to go together to that concert?
听晚系咁嘅。我同另外三个同学会去听演唱会，但系我个车有问题，而家仲喺度修理。Larry， 我哋可唔可以搭你个车去啊
？Well, here's the deal. I've got class until 6:30 tomorrow, and the concert is at 8. It's probably best if you meet me here at school, since I might not have enough time to pick you all up.
吓，你听日六点半先至落堂，而演唱会八点就开始啦。冇错，要你去接我哋，恐怕嚟唔切啦。咁就照你所讲啦。我哋去学校等你。啊，系啦 ，Ed 听日唔想去，佢同 Jill 啱啱分手，佢唔想同 Jill 见面啊。
Really? What's the deal with those two? I thought they were really happy together, but I heard that Jill went off on Ed the other night.
佢哋两个到底发生咩事？边个知？大家都以为佢哋喺埋一齐好开心。Jill 嗰晚对 Ed 大发脾气，就系因为 Ed 冇同佢商量，就决定明年去外国读书。
Oh well.That's too bad. Anyway, the deal tomorrow is you and your friends will meet me here at school, and we'll all leave together, okay?
冇问题，咁就听晚喺校园见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go off on someone， 意思就系突然间对某一个人大发脾气；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to deal with something， 意思就系指情况系点，究竟又发生咩回事呢？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喺听日星期日嘅节目里面，我哋除咗有时事经纬之外，亦都会有建国史话环节噶。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